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又有机会来到贵教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鹰巢的属灵功课。我们都要知道圣经的第二本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神怎么样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奴隶的地位得到救赎，得到自由。可是其实神的心意不只是光是救赎以色列这些百姓，而是让他们得到一个更大更好的自由。出埃及记19:4这边讲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说我把这些百姓好像从这个大鹰的翅膀中背起他们来归我。那这个故事，这些鹰，老鹰小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神就像老鹰带着我们这些小鹰，使得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那我们今天所要的读的经文呢，是有两处。第一处就是在生命记的32:10-12，我念给大家听啊。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眼中的同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展，皆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接下来是以赛亚书41章。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做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一个敞开的心灵，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约伯记那边上面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个老鹰它造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你听你的吩咐吗？它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的观望。那么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老鹰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建造它的窝的。老鹰它总是把它的窝是建造在高处山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比较安全。那他造窝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用很多粗的枝子做成一个窝，然后呢他就把叶子放在那窝里头，最后甚至将他的身上的绒毛就铺在这个窝里头。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要让他生出来的小鹰啊能够很温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处啊。可是呢，等到这个鹰到了大概6-7个月的时候， 他就要开始教导他这个小鹰怎么样来飞行。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把原来很舒适很温暖的这巢，就把它把叶子拿掉，这个绒毛也弄掉，就剩下枝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让这个小鹰啊学会那个平衡，用它的爪来抓住枝子。为什么要抓住枝子呢？就有一天他用这个爪子可以去抓这个他的食物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巢就可以翻转啊，就是他搅动这个巢窝。他为什么要搅动巢窝？就是让这个小鹰啊不迷恋在这个温暖的巢。为了要使这个鸟能够飞行，而且能够飞翔到高空去，这个神啊，他常常就搅动我们的窝，搅动我们的窝，其实就是为了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那可是我们常常就觉得当我们的巢被搅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舒服了啊。可是如果这个老鹰它不搅动这个巢窝的时候，这个小鹰它就不会学习飞翔。神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人生中常常使得我们好像有许多的困难，好像有些不好的时候，它的原因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俗，使我们能够返璞归真。可是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神有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常常要把我们的浮浅的观念，要从浮浅的观念一直到那个神深度的那个境界。我们就免不得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甚至决断一些我们的关系，然后神他要我们从我们的 comfort zone 里头能够迈出来。可惜我们常常不知道神在操练我们，要刺激我们成长的成熟长进，反而有这种困倦不安。这好像这好像在创世纪四十七章的时候，那么神把这个雅各他的一个家族七十个儿子孙子，就从迦南地就带到了这个埃及地。那么在约瑟的保护之下呢，就让他们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就跟歌山地居住，使得他们没有在迦南地被同化或者是被消灭掉。因此这个以色列人就在约瑟的保护之下，就好像一个巢窝一样，他们就茁壮起来，结果长成那个200万的以色列人。但是神其实他的心意不是要他们舒舒服服在埃及，而是要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那个迦南地。所以呢，就兴起了这个法老。法老不知道约瑟，所以就把他们成为奴隶。所以他们原来很温暖的窝就变得越来越不舒服。那目的是，其实神有更好在以色列的心意。那有人就问了，神为什么常常也像这个老鹰一样，要把我们的窝搞到这个翻转啊？因为神他要我们从享受肉体的情况，变到成为追求属灵的生命灵里啊，也要我们从我们自我为意 到一个圣洁的地步。所以神的心意是非常高超，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么在1981年的8月IBM 推出他的 IBM PC， 我很感谢神，在过去这40多年，我经历到这个世界的电脑的发展的过程。1977年呢，我从 Ohio State 毕业之后，读了一个Computer 的 Master Degree 之后，我就去做事，从最基本开始。那个时候的电脑只是8个 bit， 那现在的电脑大概都是最少64个 bit。 那么到了1984年呢，我就出来创业，做了7年时间就出来创业，在 IBM 上面这个做一个城市啊。那时候很感谢你们的牧师师母，让我们住在他们家楼下的一个房子里头，我就在那个房子里头就开始在 program。 那么到了1987年呢，我这个 product 就卖掉，不是很多的钱，但是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也是相当不错，所以我们就从这个 New Jersey 就搬到西雅图去。搬到西雅图的时候是住在那个西雅图东边有个 Bellevue City， 住在那个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 Summit。 那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它是那个 Street of Dream， 就我们在 Street of Dream 里头买了一个房子。那么在那个 Summit 里头呢，有很多人，其中有一个呢就是 Microsoft Press 的 VP， 他后来知道我创业了，他就要我去 Microsoft 上班。那么那个时候 Microsoft Press 呢就出了一本书，叫做 The Top 25 Programmer in the World， 包括 Bill Gates 还有好多人。所以我看了一下，我说这个写书的作者你不认识我，你如果认识我的话，我搞不好在这个书上。那个时候呢 PC 还是非常落后，连那个 Windows 3.1 都还没出来。那 Windows 3.1 就是 Microsoft， 其实这样很奇怪，不跟其他的公司一样，其他公司如果做一个 project 一次两次失败的时候，这公司就没有了。可是 Microsoft 不一样， Microsoft 的 Windows 从此 Microsoft Windows 1, 2, 3 都没有人用，一直等到 Windows 3.1 的时候才开始用。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呢 要做一些 project， 其中有一个叫做就是 Excel， 就 Microsoft 那 Excel 的前身叫做 Multiply。 那么这个Microsoft Press 的 VP 的就介绍我去 interview， 我心想我有我自己东西啊，所以我没兴趣，所以我就没去。其实如果我那时当时去的话，今天就发了。好了，我自己觉得我的东西不错，我就没去。去了之后呢，我就把做第二个 product， 这个 product 就拖到这 Macintosh 上。 Macintosh， 那 Macintosh 之后呢，到了1990年呢，我就得到这个有一个 Computer Language Magazine， 他在评选这些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工具里头，我的 product成为是 Productivity Award 1990年。可是呢， 生不逢时。我还记得当时 Macintosh 出来不久呢，这个 Steven Jobs 贾伯斯啊，他就请了 PepsiCola 的 VP John Scully， 那这个人以前都是卖甜水的 PepsiCola， 那么 Steven Jobs 也不知道发出了什么毛病，就请他来 market 这个 Apple 做 CEO， 结果这跟那个贾伯斯就发生冲突之后，就把贾伯斯给踢出 Apple 了。那问题是这个人呢，他的科技其实也不行，所以 Macintosh 就越来越糟糕，就后来人家就全部都用了 PC， 就很少用 Macintosh。 那我的 products 在 Macintosh 上面，那么 Macintosh 没有人用的话，谁还买我的 product？ 对吧？所以生意就越来越糟糕了。那么我们这一行里头呢，有一个人，这位大师现在不在了。那么这位大师呢，他这个人非常厉害，他专门教导这个大公司，特别是那个 defense contractor， 当他们要做一个大的 system 的时候，要有做 system 的方法。那这位先生呢，就非常的能干，他的什么 Ford Aerospace 啊， Boeing Company 都请他，所以他有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在 Seattle 的北边有一个湖叫做 Lake Union， 那这个 Lake Union 的边上，他就买了两栋的公寓。四层楼的公寓，两栋，每一栋大概都是二十户，就来租房子。那最其中有一栋的上面一层全部打通，意思就是他的 penthouse 大得不得了了。那这位先生呢，他跟我认识蛮久，因为我们都参加同样的 conference， 那么所以他看了半天这些 developer。他就找到我，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一套这个 system。 那么他所要做的东西，我经过两个礼拜之后就大部分就成型了。那我想啊，虽然 Macintosh 不卖啊，但是有这位大师帮助的，我还能够生存下去。为什么？如果他有公司请他做 project 的时候，他可以要求他们都全部用 Macintosh， 那我就没问题了。那所以我们就合作。那么在合作的过程中呢，几乎每个礼拜打电话两三次，可是有一次一个月都没他的消息，怎么回事？就后来找到他的弟弟，原来这位先生是巴基斯坦人，体重250磅，结果他突然之间就心肌梗塞就死掉。那我呢，原来有一个救星，现在救星也不见了，所以就做后来这个公司就我这个公司就撑不下去。那在知道公司撑不下去的时候，就非常的焦虑啊！就说从这个阴潮来讲的话，我的潮全部都没有了，所以我就在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呢，我就在那边挣扎啊，挣扎说我这个人生啊，到底价值是在哪里？以前呢，我这个 product 卖得很好，常常企业说要买东西啊，这个东西不贵啊，只要卖个3套5套就够了。 所以我的 product 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有价值。可是那个 product 还在，现在没人要的时候，我的价值在就在哪里？所以我就在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年的危机之中。中年危机之中啊，感谢主，我们还是一个基督徒，可以到教会不得那个祷告会，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啊，说主啊，神你到底我前面的路怎么走？所以我反正挣扎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想到一件事情，做 software 可以说是最有趣的工作啊！你做出一个 software 来，就好像天天在那边在解决那个智慧的问题啊，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呢，它的 software 的 life cycle 很短。3年5年以后，这你的东西就过时了，就好像你买了个菜会烂掉。那什么东西是最值得的呢？就是 last longer。 你是很喜欢项链耳环，为什么？它不会坏，它会 last longer。 所以什么东西 last longer 就有价值。最后我就发现只有三件事是 last forever。 第一，神，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神。第二，耶稣说万物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语是不会过去的。换句话说，圣经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第三，就是你传福音给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不错，做 software 很有趣，但是更有价值的是就把福音传给人。所以今天从现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传福音，只要是世界上任何有传福音的地方我都愿意去。所以神他常常把我们很舒适的环境给破坏了之后，使得我们去想到更重要的事情。好，那么当小鸟开始飞行的时候，这鹰是怎么样做的呢？这鹰就是在巢上一直扇着，使得这个小鸟啊，从那巢几乎要掉在地上。那等到这个掉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小鹰才可以学习飞行。那我们知道，这个老鹰他们做巢做在很高的地方，所以当他把小鹰推出巢去的时候，这个小鹰啊就会很本能的就把他的小翅膀扇。但是问题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所以他常常会就不小心就会往下面掉。可是怎么样，这老鹰啊他就会飞去，当这个小鹰他不能够再飞的时候，他就会从下面把它放在它的翅膀上。那老鹰它是知道小鹰它有飞翔的这个潜能，但是小鹰它自己不知道，它也没试验过。所以等到小鹰跌下去的时候，这老鹰就一方面或者是背在它的翅膀上，或者是用它的爪救了。所以最好的训练的时候，当小鹰老鹰要训练这个小鹰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警告的。第二就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小鹰它才能够学习怎么样的飞翔。那常常当这个小鹰 比如像往下跌的时候，他觉得这时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说，为什么这个困难是这么长、这么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逆境之下，我们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成长。所以圣经讲的很好了，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境，行走却不疲乏。所以神常常借着这些困难、这些事情，使得我们能够成长。所以，当小鹰要飞的时候，这个老鹰常常就会扑，就是来救他，使得他的这个过程中能够不摔死，而且能够学习飞翔。所以圣经在更多前书十三章，他告诉我，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所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人所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个出路，叫你们能忍受。虽然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困难，遇到这些试探，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会给我们开一条路。所以你们一定听过，神若关上一扇门，必定为你开一个窗子。所以我们所受的所有的逆境，其实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好像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不论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事情发生，神都会把那些事情变成我们的好处。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受洗以后就好多毛病，这边生病那边生病。而我受洗的两个月以后，也在 I-80 上面发生车祸。怎么回事呢？突然有一个人醉鬼啊，从那个路口走进 freeway， 结果我开去，为了躲避他，结果被后面的车子撞到。所以我们常常好像在信神的时候，路上往往就出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对我们是好处。那我在纽约市做事做了两年半，就开始要换工作。换工作的时候有四个工作，结果选了一个工作是选错了后，就到那边去，就让我开始天天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后来四年以后回到纽约市，那个主恩堂同我一起这个受洗的人，他们成长没有我成长的快，就是我们常常是在问题困难之中，我们才能够成长。所以当我们有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疑惑，因着这个困难，其实我们更要感谢神，因为就因为这些困难，他就能够让我们成长。而其实我们基督徒最好的成长的方法呢，不是你亲自去经历，而是你从 别人的身上，他们的经历使得你成长。那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读圣经。圣经里头你看到这些圣徒，他们以前是得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从他们身上，或者更好的一个就是到教会的祷告会。你到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弟兄姐妹他们所受的困难，而他们的功课就变成你的功课。所以你不需要经过你自己去经历，但是经过别人经历，你就学习的，你就不需要经过那个痛苦。所以神他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像那个鸟鹰一样，小鹰一样的成长。那么老鹰呢，他学会了飞翔之后，他有个天性，他就是展翅上腾。所有的鸟里头，没有鸟是比老鹰飞得更高的。那鸟鹰，老鹰呢，它总是单飞，它不会，它不是像群体的鸟，不像很多鸟是群飞，但是所有的老鹰都是单飞，因为它是非常的孤独，它的心思是非常的专注。那老鹰上腾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小鹰，等到我们长大了能够会飞的时候，我们要展翅上腾。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看到圣经里头有例子，比方说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一个是愿意接受神的呼召，但是一个却不愿意，那么罗德的后裔就很惨。所以那些有热忱愿意接受神从上头来的呼应的呼召的人，那么他们呢，他们这个世界不能用这个物质来拴住他们，他们向往神的事就好像这个神呼召老鹰一样，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神往往是在人很独自与神相处的时候，神才向他们这个启示。比如说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跟神在摔跤，是只有他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而约瑟呢，也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才会想到怎么样能够替这个法老那个解梦。所以神常常是在我们很单独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依靠神的时候，他才来教导我们。而老鹰呢，我们都知道动物里头所有的动物，他们都有一个本能，就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风暴会来。那可是所有的其他动物呢，风暴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唯独这个老鹰是不一样的。那老鹰他们是所谓的 territory bird， 就是它是有它的领土的，它是一定在暴风来之前，当第一个雨点打到它身上的时候，它一定翱翔到天上，超过了乌云，在天上晴天上翱翔。弟兄姐妹，神将我们从万云中拯救我们，我们要像一个老鹰一样，他要把我们放在他的翅膀上来归他。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将我们带到神面前，使得我们得救。而不但如此，他要让我们像小鹰一样能开始翱翔， 然后到了那个乌云之上，擎冲帐翱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所以我们不上当，虽然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因为要我们成为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都是暂时的，你不管你多富有，你今天所拥有的如果比起那个永恒的话是没得比的。我们以后有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深的这个旨意。我们一定接受神的呼召，盼巴不得我们有一天我们跟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因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有一条路，这条路神是要让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照着他的心意去侍奉。所以感谢神，他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一，我们从万人中被拣选，有这个赎回的自由，不再被罪恶所捆绑。第二，就是我们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带领中，我们要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成熟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自由。第三，就是我们愿意经过他的呼召，让我们找到一个合适我们的侍奉，来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从这老鹰怎么能够帮助这小鹰这件事情，看到我们的神就像那个老鹰带领我们这些小鹰，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也能够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可是你却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让我们不但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求主你就像那个老鹰，他怎么样帮助他的小鹰能够飞行，能够成熟。主啊，我们也愿意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主啊，更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找到你呼召我们要做的工，做的侍奉。主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又自由成熟又能侍奉你的人。主啊，求主带领，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一起来起立唱首诗歌哈，来，小贝。
Yeah.
请坐，赞美感谢主，我们默祷后再会。